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今天呢跟大家聊日本市场齁。过去这几年呢，全球股市其实大部分呢表现都不错，那其中日本市场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市场齁。在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呢，日本股市又走了一波多头齁。那这个多头的气势呢，目前来讲呢都还是持续着，所以呢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很多的投资人其实呢也有一部分资金是转到了日本，那到底日本股市跟整个日本的投资市场未来的动向是如何，投资展望又是如何来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宏文早安。
早，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就像我说的，日本股市在过去这几年基本上是蛮受到国际市场的瞩目跟欢迎的，对不对？
对，没错。近期的话，市场不管是资金也好，或者是整体股市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有利于日本的整体股票市场的。
嗯，是。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最近他关注日本市场的几个议题。第一个议题，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之后，大家都认为说他要走所谓的安倍晋三的经济路线，所以他比较主张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可是我们也看到日本央行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一直有想要升息的这个态度。那请问一下，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哪一派占上风呢？到底未来日本是要升息呢，还是要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谢谢姐夫的提问，这题非常重要。确实在日本的情况的话，在未来还是有升息的可能性。那我们团队也是看到说，或许在6月份最早我们就会看到日本央行再一次的加息。那反过头来看到高市早苗政策，确实他想要的是更加大的一个投资，所以两股力量是呈现一个拉扯的。但是如果就以投资人角度来看，我们要看的是股票市场到底买单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现在看起来高市早苗政策的延续性是比较强劲的。那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即将要开启来年的年度预算的会议，这时候也增列了一些新的战略投资方向。那我们当然团队更加看好是高市早苗成为日本股票或者是经济的全新的一个新的催化剂。
所以你现在看是说日本央行在6月之后还是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吗？
嗯，对，没有错。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体通膨的一个趋势的话，可以看三月份的核心通膨大概是 1.8%， 有小幅的增长趋势。对，而且这 1.8% 其实还涵盖了日本政府进行燃料的一个补助。那目前的话，通膨压力还在。那日本央行的话，其实还是有升息的一个压力在的。
哎，讲到这个通膨哈，我们就想到从二月底的美伊战争开打之后，看到油价一直在上涨，所以油价的上涨也让大家很担心通膨的这个阴霾再起哦。尤其我们知道日本是靠这个能源进口的国家，那油价一直在涨，他们其实进口的物价也遭受蛮大的压力，那进口石油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这也是不是日本央行不得不考虑要升息的原因之一呢？那现在这个通膨的情况，你刚刚说有缓和吗？还是说还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下呢？
好，这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原油价格对于日本的影响如何，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如果时间过长的话，那我相信这并不是单独对日本，也是对整个亚洲市场甚至全球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那像杰夫刚刚提到，日本是原油的进口国，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未来7到8个月的时间。那另外的话呢，也是另外的话，看到除了战略石油储备，日本的政府也在积极的扩大进口的来源，不管是像是从美国进口，或者是在五月份也开始跟部分的中亚国家来进行沟通，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在积极的处理原油进口多元化这件事情。
所以没办法，这是宿命嘛，他们的能源它就是没有生产，就是得从国外进口，所以国外的成本的起起伏伏对他们来影响来讲就蛮大的，对。所以刚刚我们聊的就是最近大家关心这个整个日本的市场的一些议题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不是只有投资人关心，很多想要去日本旅游的人也关心，就日元汇率的问题啊哈。因为我们到最近呢其实日元之前一路贬到了大概160日元对一美元价位的时候，似乎就开始止贬了。那是表日本央行也有在干预。那目前这个货币政策对于日本金融市场影响又是如何呢？
好，当然我先必须也先说，我们台湾团队呢对于日元的汇价的话其实并没有过多的预测，但是我们从各第三方机构还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趋势怎么看呢？
是
价位可以不谈，我们看趋势的话。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呢确实也在黄金周之前4月30号进行了2026年的首次干预，所以原本的日元价格大概在160元左右那对美元，那现在的话慢慢回到157左右，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短期的话，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加息，那日元走强的可能性存在的。那目前看起来160还是一个关键的保卫战，
所以这其实都是息息相关。从这刚刚讲的通膨，因为如果通膨运营在起，日本央行升息的压力也就更大。那日本央行如果一旦升息啊，日元就有走强的机会嘛，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好，那从刚刚这一路讲，我们讲的大概都是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好，那我们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日本的股市最近这几年表现不错，我相信应该也是基本面的支撑所造成。那现在目前日本的整个企业的景气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洪文。
好，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但是也很关键。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区分哦。第一个的话，就像姐夫刚刚提到，基本面一定要强劲。
是。
那我们看到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像实质 GDP 的增长率，大概还维持一个温和的增长。那就企业层面的话，以东证指数的企业来说，不管是每股盈余，或者是像是股东权益报酬率，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在2026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企业 ROE 可以来到双位数的一个水准，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的话，就要延续刚刚提到的政策面了。其实团队还是把高市早苗的未来政策导向视为一个核心的催化剂。那他现在对于17个关键领域的投资，也刚刚到在6月份即将开启来年的预算，都会编列新的资金，所以政策面的支持将会是未来日本股市上涨的结构性的一个利好。而第三个点也非常重要，在过去这几年，东京证交所持续的转型，那指数进行缩编的时候，也促使企业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企业过去几年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进行股票的回购、 股利的发放，这都是日本股市未来几年之内长期结构性的一个利好。
嗯，这几年日本股市好哈，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大师开始买日本股市。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讲的大师是谁，就是巴菲特嘛哈。那巴菲特在几年前开始说，他投资日本的商社的相关的股票，好像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的投资也开始投以比较多关爱的眼神在日本股市上面。那日本股市的确也不负众望哈，一路就在上涨，破新高哈。那所以外国的资金现在还是源源不断的进入日本市场吗？
好，回答杰夫的问题，确实巴菲特进场的时候带动了外资的一波买盘，但中间也有出掉。但是我们在2025年的4月份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2025年的4月发生了对等关税的影响，那时候资金大量的撤出亚洲的市场，但是4月之后外资持续的买进日本的股市。
那一波的撤出也包括日本市场在内吗？
当然没有错的，但是在4月之后其实外资持续的回补。那在今年虽然有战争的影响，3月份的时候外资又撤出，可是当战争的局势慢慢的稳定之后，在四月份外资有大量的买入日本股票了。
是，所以外资买日股这件事情还在持续当中，并没有中断，就是
哈。是的。
那过去我们有个印象就是，日本自己的本国人不太爱买他们自己的股票哈。那刚刚也讲了，最近这几年日本股市能够推升，外资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对吧？那现在他们自己国内的投资人，已经开始对日本股市有改观了。我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开始有比较爱自己家的股票了吗？
当然，可能比起台湾来说，还是没有那么
像台湾那么疯。就是
对，但是就像姐夫提到的，过去日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家庭也好，都显得相对比较保守。
对，
但现在看到政策面改变了，企业改变了，家庭是不是也变了呢？其实是有的哦。2024年新制的小额投资免税制度 NISA 已经上线了。那这就是代表说有部分被资金慢慢的持续投入在日本股票市场上面。我们看到不管是账户数也好，或者是整体投资金额也好，在近年的话都是持续的增加。所以说刚刚提到的外资之外呢，我们看到内资也变成一个结构性的推升的动能了。
是，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整个大环境跟资金面啦一些变化哈。那么回来讲产业的部分哈，这几年日本的产业就刚刚洪文说到，其实有蛮长足的进步哈，尤其在股东报酬率的部分的话，他们是越来越重视的哈。那在日本的企业未来的展望，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是有助于未来日本的股市能够再上攻呢？
如果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日本的产业是非常多元的。那其实在我们认为在整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要挑选赢家，所以我想要分享我们投资团队的一个看法。在日本独有的一些特色，像是国防，刚刚提到的像高市早苗也加大了国防的支出，还有刚刚公司改革的治理，这都是日本独有的投资主题。而另外的话，在全球投资主题里面，我们看到日本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去匹配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呢？其实也是有，像是劳现在短缺，或者是电力短缺，以及生财管理这样的投资主题，在日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投资标的。那也是我们团队在2026年就非常积极布局的五大主题之一哦。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细讲你所谓的五大主题里面的内容呢？
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我相信最近 AI 基建特别特别的火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在2026年要布局的应该是实际上拿到订单还有在供应链这一端就是真正受惠到的企业。
我请问一下，我们讲到 AI 基本上现在是全世界投资的主流哦，不是只有台湾哦，美国啦全球都在讲 AI， 好像这个钱都往 AI 方面走。那日本在 AI 这部分有它的优势在吗？那你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我想从电力解决方案来跟说明哦，因为其实在 AI 这一端，我们不是只有要晶片，我们后端还是有配电的需求，还是有电力供应的需求。那像是这家公司，可能过去几十年大家都记得日本的压缩机非常稀少，这家公司其实它并日立制作所，它并不是只有做家电而已，它在配电方面的话，在电力供应解决方面都是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所以 AI 的供应链并不是只有台面上看得到的大公司，日本非常多的隐形冠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哦。
你讲的这个关于电力的相关的公司好像真的比较少人提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讲日本的 AI 的产业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几个 跟设备相关有关的这个产业跟公司，对不对？
对，是的，没有错。但是也是想呼吁说，其实整个供应链是非常大的。
嗯，
它如果是一个隐形冠军，把握着一个关键的要口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企业哦。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产业链，有这个电力的部分，还有其他部分可以来多做留意的吗？
当然也是有，但是因为它并不在我们的前十大持股，你们可能不方便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
是是是，那如果除了这个 AI 之外，你刚刚说有五大主题，对不对？那另外四大主题又分别是什么呢？
好，没有问题。其他几个主题的话，像是国防，那国防的话，就是国防支出开支提升，那当然会有利于军工相关的公司。第二个的话是公司治理，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可以带来正向力度啊，因为毕竟整个指数开始收敛，企业营运效率提升，小公司、中型的公司会被迫的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这是广泛的一个影响。
你刚刚讲国防的部分，日本国防产业在那部分是他们的强项跟优势呢？可能有人说，现在国防可能有人会看无人机啊，那日本的国防的产业有哪些是日本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地位的呢？
那讲到国防的主题呢，确实我们看到目前的军费支出是持续的增加，而且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个支出的金额会持续的提高。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们在全球投资主题里头也包含了像是劳动力解决方案，还有刚刚提到电力解决方案，以及有关于生产管控的相关问题，都是团队看好的。
所谓劳动力的解决方案指的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明确的讲述一点？
好，在全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劳动力应该是处于一个些短缺的状况，而日本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有关于工厂的自动化，还有未来的无人的工厂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巨大商机的产业主题哦。
嗯，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早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月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好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好，我相信呢很多投资人过去这几年呢，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都投入到了日本股市。好，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股市的确在过去这几年呢非常的争气啊，在他们度过了失落了30年之后呢，大家等好久了，终于看到日本股市有起色，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他们的这个企业呢，在治理方面呢有了改善啊，他们的整个政策上面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哈，让国外的资金愿意进入到日本市场，同时呢他们日本自己本国的投资人呢过去都不爱买自己家的股票啊，现在开始呢也对日本股市呢投以关爱的眼神啊。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日本股市未来的展望，那请教一下宏文，在未来讲到日本股市展望的时候还有哪些可以期待的呢？
好，其实日本还有非常多的投资的主题哦。那延续刚刚不管是提到劳动力也好，电力也好，我想额外补充一个有关于生财控管的问题。那在最近可能市场上很多的公司都在推口服或者是打针式的减肥药，其实日本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大厂是有关于这个投资主题的。而另外呢，我想要提一个是结构面上的一个影响，而且也是这个年度也快到在2028年呢之前呢，其实看到东证指数的成分股会慢慢开始缩编，所以会有各企业来提升他们的整体营运效率，这都是整体的很好的利好。
为什么要缩编呢？
过去的话，东证指数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2000到3000家公司，可是太过于肥大了，那这样外资其实也不好去投入在日本股市，所以东京证交所开始改变之后，它不断的减少它的指数，把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公司慢的剔除掉，所以部分的公司为了保留它可以在指数里面这样的一个标准，他们会加大他们的营运效率的。
哦，哎，这个倒是有点反其道行，人家都希望那个指数越来越多，反而他们要做精简的动作。不过这个精简是为了让公司的体质更好，那公司也愿意为了要入指数，他要让公司的自己要更完整，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是，没有错。
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到这个日本公司企业过去这几年当然表现也不错哈，那他们的这个财报如何呢？因为最近刚好也是包括美国在内哈，这个陆陆续续呢，包括台湾在内啊，都要公布这个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哈。那不晓得今年这个日本企业在第一季的财报跟未来的预期上面又是如何呢？
是的，其实我们从日本的企业来看，其实从去年七月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获利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向了，所以整体的营运都开始进行修正。那以近期的话，陆续在公布东证指数的财报，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乐观。那展望未来的话，投资团队还是看好日本未来的企业的营运的效率，还有营运的体质会持续的成长。
是。那我知道像你们博瑞旗下其实有一档基金叫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它其实就有在布局日本股市的部分，对不对？那最近他们在做这个股市的布局上面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在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是的，没有问题。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是同时布局哦，刚刚提到的五个大主题，国防、公司治理、还有劳动力、电力跟肥胖相关，都是有同时布局到的。那团队呢，也在近期配合高市早苗的政策，不管是在财政扩张、还有科技导向、家庭支持等等的领域呢，我们都进行了主题式的一个资产布局。
是。所以你刚刚讲这些主题都包含你们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布局里面嘛，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在做这个布局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选你刚刚讲这些主题的一些标的呢？因为大家都在投资啊，每家基金公司也都有这个日本基金，每个人挑选的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也是不一样，你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是可以跟姐夫分享、我们在股票策略这边的话，我们是使用了不会独家的生命周期分类研究，然后来进行一些公司的筛选。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哦。同样的汽车大厂，如果 A 是一家他只卖油车，B 是它有转型到电车产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同一个类别嘛？其实不太适合的。那透过生命周期分类研究的话，我们是精准的把不同，应该说同背景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营运的方向有些不同，我们做正确的一个划分。
哎，那我就要请教，刚刚讲的这个生产不同的汽车，那哪一个前景会比较看好呢？
团队当然是看好说，如果我们把业务自固定在油车的话，我们成长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加看好有将部分的业务转向电车的这样的企业。
不过日本的汽车厂，很多汽车厂其实也不一定都专注在电车，他们其实比较爱的是油电混合车，对不对？
哦，是没有错，
是啊、哦，我自己都开油电混合车，其实坦白说蛮省油的哈，因为电车，坦白说了，这个姐夫开车还是觉得，开电车有点麻烦哈，加电啊什么，好像都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哦。好，这个题外话了哈。好，但我们刚刚有讲到是这个日本股市的布局啊、哦，那我们也知道，像你们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也有配置在债券的部分啊、哦。日本的债券可能比较少人提啊、哦，过去投资日本债券基本上无利可图嘛，因为这个利率非常的低，所以很少人讲，而且日元基本上也长期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可是在日本的债市的部分哈，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是不是请这个洪文可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整体的日本债市市场呢？
是，如果过去在提到日本债券的话，就像姐夫提到啊，整个利率好低，那可能我们在殖利率的收益上就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日本的公司并不是只有发日元计价的债，其实有一个类别呢，相应的他们有国外的业务，他们有投资的需求，他们会发外币债券的。那我们不会投信所看好的就是日本企业所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那整个发行主体也非常有趣哦，大部分都是由金融机构，也就是大型银行、大型的人寿公司所发行的。然后刚刚提到的汽车大厂也会发行美元计价的一个债券。
所以基本上你们发行的这些就是你们买的这些标的物锁定的债券，第一个就是美元债券为主，对不对？日本企业的美元债券，那日本的企业的部分又以金融相关产业为大多数，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没有错，都是以大公司为主，大型的金融行业，大型的汽车的发行行业，所以整体的债券的信评的话是落在投资等级上面的。
可是刚讲的这个收益的部分啊哈，因为我们过去知道像日本债券收益真的蛮低的哈，那你刚刚讲这些不管是大型的汽车公司也好，或者金融产业也好，他们收益率会比较好吗？
是的，因为以美元计价债券，它对标的会是美国的利率。那就以截到四月底的话，约莫殖利率水准大概还有 4.4-4.5%， 所以相对于日本的本币日元计价债券的话，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
不过刚刚也讲到说日本央行未来可能会升息，那大家知道升息对债券市场并不是那么有利，那这部分你们怎么看？怎么分析未来日本债市的后续的发展呢？
当然，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升息的话，对于日元计价的债券的话，当然会有一些资产损，这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就回过头来，日企美元债它对标的是美国的利率，所以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加息的时候，它反而受伤，不会有直接性的一个影响的。
是。那其实讲到债券，大家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汇率的问题啊、哦，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美元债的违约率，还有你刚刚讲这些大企业的公司的违约率，目前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其实整体来说，以投资等级的发行，它的违约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因为它整体债信评值、它的营运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健，所以违约的情况的话是相对比较不用担心的哦。
是。那请问一下啊、哦，就是说以你们这一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哦？股债都有布局，对不对？那目前布局的比例上面大概是怎样是配置呢
？OK， 其实我们都是有设好一个相对的区间的。股票的部位的话，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0%，那债券的目标区间约莫会在40%，所以我们是透过股六债四这样的目标区间来做一个多重资产的配置、哦。
这是固定的一个配置吗？还是会随时机上面做一个调整？
这样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比4，但是呢中间当然还会有一些微调，那像是截至三月底的话，股票的部位大概就是50几%，接近60%，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异动。
是，那你们多久会去调整一下这个你们持有的标的的比重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检视调整呢？
是我们投资团队的话，每个月当然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再平衡，那会检